第36章，在旷野里，以色列人无声无息地在旷野漂流达40年之久。摩西说，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时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在这些年日中，百姓时常想着自己是在受上帝的惩戒，他们在加迪斯的背叛中弃绝了上帝，所以上帝也一时弃绝了他们。他们既然不忠于他的约，所以他们就没有受那约的记号，就是割礼。他们要回到为奴之地去的愿望，证明他们还不配得自由，所以他们也不能遵守那纪念蒙拯救脱离奴役的逾越节典礼。然而会幕里的奉献礼还是继续举行，表明上帝还没有完全丢弃他的子民，而且他仍然养活他们。摩西于叙述他们在旷野的漂流史时说道，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着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上帝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尼希米所抄录的利未人的诗歌，生动地形容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照顾，就是在这些被厌弃和漂流的年代中也是如此。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所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在旷野的漂流不但是为上帝所定，则降在那些叛逆和发怨言之人身上的刑罚，也是做下一代人的教训，使他们准备得以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向他们说，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然而他们在旷野的生活所留下来的记录，只是几件背叛耶和华的事。可拉的叛乱结果曾使以色列民中14000余人灭亡，此外还有一些个别的事件表明他们轻视上帝权威的同样精神。有一次，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是同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闲杂人之一，他离开自己扎营的地方，搬进以色列人的营盘那里，声称他有权利在那里支搭他的帐篷。这是上帝的律法所不许可的，因为埃及人的后裔要第三代子孙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于是他与一个以色列人起了争论，这事就呈到审判官那里，审判官断定这埃及人的儿子为有罪。他对这个判决大大发怒，就咒骂审判官，而且在大怒之下，他竟亵渎了上帝的名。于是就有人立刻把他送到摩西那里去，曾经有命令吩咐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但对这个案件还没有规定应如何处理。这个人所犯的罪是那么严重，所以大家觉得必须向上帝求问特别的指示，于是他们把那人囚在监里，直到探明耶和华的旨意再行处理。在上帝亲自宣判之后，他们就照着指示把那亵渎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 那些听见他亵渎的人都按手在他头上，严肃地证实呢控告他的罪。于是他们要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其他的人一起下手执行他的死刑。这事以后就宣布了一条律法来应付这一类的罪。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上帝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有一些人或许要为一个人在盛怒之下所说的话而受到那么厉害的刑罚，就对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发生怀疑。但是就慈爱和公义的立场而言，他必须声明这一点，凡是出于恨恶上帝而说的话乃是大罪。那降在第一个犯罪者身上的报应可以做他人的鉴戒，使上帝的名可以受人尊敬。但若放过这人的罪而不予以刑罚，则他人也必效尤，终于败坏风纪，结果难免牺牲了许多人的性命。那些与以色列人一同从埃及出来的闲杂人，一直是使以色列人受试探遭患难的祸根。这些人自称已经放弃偶像敬拜真神，但是他们早年的教育和训练已经陶冶他们的习惯和品格，所以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因拜偶像和不尊敬上帝的罪而败坏了。时常惹起争论的就是这些人，最先发怨言的也是他们，而且他们拜偶像的风气以及向上帝所发的怨言常会蔓延到全营。回到旷野之后不久，又发生了干犯安息日的事，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这件事显得特别严重。耶和华宣布是以色列民不得承受那地的话，曾引起百姓叛逆的情绪。百姓中间有一个人因为上帝不让他进入迦南而发怒，并决意要表示公然反抗上帝的律法，竟敢在安息日出去捡柴，公开违反第四条诫命。在旷野漂流的期间，严禁第七天生火，可是这禁令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就不再有效，因为那里的天气寒冷，人往往必须生火取暖，但是在旷野里天气温暖，就没有这个需要。这个人的行为乃是故意违反第四条诫命，他的罪不是出于疏忽或无知，而是出于胆大妄为。他正在捡柴的时候被人拿住带到摩西的面前。违反安息日至于死罪的律法是早已宣布了的，至于如何执行则还未说明。于是摩西把这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当即有指示赐下说，总要把那人致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亵渎的罪和故意违反安息日的罪受了同样的刑罚，因为二者同时表示轻蔑上帝的威权。现今有许多人拒绝了纪念创造的圣安息日，认为这是犹太人的制度，并竭力主张如果安息日必须遵守，那么违反这日的人也就必须处以死刑。但我们知道亵渎的罪也像违反安息日一样受到刑罚，难道我们就因此做出结论说第三条诫命也因为只适用于犹太人而必须予以废除吗？然而人根据以上几宗死刑所得的结论，原可应用在第三条和第五条诫命上，而且实在说来几乎可以应用在十条诫命中的每一条上，正如在第四条诫命上一样。虽然上帝今日没有以肉体的死刑来刑罚违反他律法的人，但他已经宣布罪的公价乃是死，而且在最后执行审判的时候必可看到死就是那些违反他圣律法之人的份。在旷野的四十年全部时期中，依着降马拿的神迹，百姓每周都可以想起他们对安息日的神圣本分，可惜就是这神迹也没有使他们达到顺从的地步。在此次受到显著的刑罚之后，他们虽然没有那么公开而大胆的违反律法，可是他们在遵守第四条诫命上仍有很大的疏忽。上帝借着他的先知说，他们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这就是第一代的人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原因。 然而他们的儿女并没有从其中学得教训，他们在40年的漂流期间对安息日依然不很重视。上帝虽然没有因此不准他们进入迦南，但他曾宣布在他们居留在应许之地以后还要分散到外邦人中。以色列人从迦迪斯回到旷野之后，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迦迪斯。米利安死在这里，也葬在这里。自从红海边上欢乐的景象，就是当以色列的妇女出来唱歌跳舞庆祝耶和华的胜利时起，直到结束了他一生的漂流生活，葬在旷野的坟墓址。这也是千千万万抱着大希望从埃及出来的人的命运。最令他们功败垂成，第二代的人能从此学得教训吗？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地寻求上帝。他们也追念上帝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上帝是他们的救赎主。然而他们没有诚心归向上帝，他们在遭仇敌苦害的时候，虽曾寻求那唯一能拯救他们之主的帮助，可是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